没有说我们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是信徒，圣经说我们是门徒。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看了，在四福音书里面也好，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好，都提到门徒，门徒，那又提到使徒，我想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搞混。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就是后来的被称为的使徒，也就是说使徒是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案例的。那么什么叫使徒呢？我们可能需要看第一章的第21节。可不可以请张黎你帮我们读21节到26节好吗？
好的。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好，谢谢。你看到哈，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能缩短的讲了。使徒的定义就是亲自跟随耶稣3年半，亲自目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三，就是能够赋予使命，做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如果你再看保罗的书信，就还增加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特别赋予他们有施行神迹、大能、异能的权柄，这一些人叫做使徒。那保罗也是使徒，保罗没有在这12个使徒之列。那保罗为什么他也是使徒呢？因为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他是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之后，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要保罗赋予他很重要的使命。耶稣说他要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要保罗去执行耶稣12个门徒都没有办法执行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加马列学派的，他是对于犹太教非常的清楚，他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第二，他对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政治、这个社会、心理、人群、生活方式，保罗都是非常熟悉。他只有保罗他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成为真理的宝剑，去抵挡、去抗衡当时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文化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只有保罗。那其他12个使徒他们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们都是贩夫走卒之辈的，他们要么是渔夫，要么就是奋锐党的，只知道跟罗马人抗衡的，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神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使用这十二个使徒啊。后来彼得，你看彼得这个贩夫走卒大老粗，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么美的彼得前书跟后书呢？你就可以看到那是神的大能。彼得是没有办法，如果不是神，彼得根本写不出彼得前书二书的，前书跟后书的。所有其他的使徒们后来都勇敢的为主殉道，为什么他们能够勇敢的为主殉道？原来是胆小如鼠，躲藏，大门深锁，害怕。但是当圣灵充满他们之后，特别是从第二章五旬节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说起方言，这个方言就是湘潭，也就是别人听得懂的，比方说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浙江话、甘肃话、云南话，竟然可以使那么多的人听得懂。他讲的方言是使别人可以听懂福音的方言，他们后来大胆勇敢的为福音殉道，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原文就是殉道。所以你看到神使用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那么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指只要不是使徒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都叫门徒。譬如说你跟我，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好，我讲我就只简单的这样回答一下就可以了。好，至于摇签，为什么用摇签呢？因为当时神的话语还没有启示完成，神的话语那个时候四福音书都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所有的保罗书信其他的书信都没有出来，启示录也还没有出来，那他们只有摩西的五经，他们是用什么来寻求神的旨意呢？就是用摇签。这也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用领土，有没有记不记得？他们就是用这个来圣灵来这个。那你说奇怪，摇签怎么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所以在旧约箴言有一句话，签在人的怀里定是有耶和华，签在人的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大家知道在德国发生过一件真实的事，有一个德国的军官，他曾经跟两个女人交往，其中有一个女人被谋杀了。是谁谋杀的呢？当时还不知道。有两个军官跟这个被谋杀的女子都有交往，那这两个人也都被怀疑是谋杀者，可是不能确定是谁。因此在德国的法庭上，他们就用摇签的方式，不是摇签了，就是甩那个骰子， cast dice， 骰子哈，骰子。如果谁的这个点数越高，他就不是谋杀者，谁的点数低，那他就是谋杀者。结果呢，这是真实的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神很奇妙，神是伸张公义者，神是主要的审判者，神就借着这个骰子来让当时的人知道。那个时候很早以前，他们的法律制度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陪审团，也没有什么律师，也没有什么检察官，也没有什么验尸官，那些都还没有，那个时候都很，那是很久以前的哈，第一次到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结果呢，第一个被告者他先丢骰子，没有想到他一丢是最高点五点，他心里面就暗中自乐，如果我是最高点，那一定是对方了， 对方不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污点了。没有想到，你注意听哦，神很奇妙。当第二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谋杀者，只是他跟这个女子也有交往过，所以被怀疑他也是 murderer。 结果这个人在要甩骰子以前，他做了一个祷告，他是基督徒，他说，主啊，看这个局势我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对方是污点，我呢要么是污点，要么我就是可能被判定我是谋杀者，但是主你知道我不是谋杀者。结果一件非常奇妙的奇迹发生了，当他把这个骰子一骰下去的时候，突然那个骰子断裂，显现在出来的一共是六点，五点加一点，哇，这真是神迹啊！为什么不是五点加两点或三点或四点？你看神很奇妙，而且很幽默，神就有办法借着骰子或是他们的摇签来让使徒们来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当时神的话语还没有启示完成，所以神许可用这种方式。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神了，我们应可以用什么方式知道吗？第一，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答案；第二，用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不能够再说我做异梦，神对我做说话，或说我看异象，哦，神给我什么图像，或说我讲方言，神对我说什么，或者说我再来甩个骰子，然后来表示神要我如何。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用甩骰子，她在试探神。她说，神啊，如果我甩什么点的话，我可以去买彩券，买 lottery。 然后她说，神啊，如果你让我是出现的是三点的话，那就表示你同意我去买咯。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是三点，然后她就去买了。没有想到她这一去买中了100万，其他我只比喻100万了，实际上中多少我不记得了，中100万。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把这100万一半奉献给你，请问神要不要这种奉献？谁回答我？怎么没有人回答？谁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他去用骰子来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叫做试探神，这个叫做投机取巧，这个叫做滑头，这个叫做怎么讲，神今天不用这种方式了啊。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麻烦这个田敏弟兄，你帮我们读第二章好吗？
哦，好的，
谢谢你。
使徒行传第二章哈。
对。
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 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好，先停到这。好，天明，先停到这，谢谢。第二章，请注意哈，第二章是讲到犹太人的五旬节，后面又讲到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那是第八章。到了第十章是讲到外邦人的五旬节。那么什么叫五旬节呢？我前一阵子也把那个资料发给各位，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基本上就是丰收、收割。那么也就是说，圣灵降临，要开始教会被建立。教会成立是耶稣基督死后升天，差派圣灵，教会被建立，然后圣灵降临，赐下能力，就建立了教会。因为你请大家特别注意，为什么在第二章有这些好像令人惊讶诧异的现象出现？譬如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一种好像就是 miraculous amazing 的这种 phenomena 现象出现，请特别注意，使徒行传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呢，也是非常深的一卷书。如果你去看整本使徒行传，只有，注意哈，只有三次出现这一类的现象，包括说方言，那是在第二章，还有第八章，还有第十章，最后一个是第十九章。那么为什么在这几次有这种大的惊人的现象出现，而且有说方言？在整本使徒行传，所有的人受洗却都没有说方言或是这种 miraculous 的现象出现，到底它的原因在哪里？这也是今天当今21世纪，其实从第18世纪开始，18、19、20、21，到今天有不少的教会，他们因为错解了我刚才所讲的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跟第十九章的这种的现象，他们就 盲目的寻求所谓的异能，说预言，看异象，说方言，做异梦等等这些怪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今天的世代并不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结果反而给邪灵来工作了。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二章、八章、十章、十九章要有这些说方言的这些现象出来？到底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方言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特别是十四章，保罗很清楚地教导了我们。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课时候跟各位谈过，如果你要读保罗的书信，就必须跟使徒行传同时前后参考来读，你比较容易读懂保罗书信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当时的信仰的背景，当时宗教异教冲击教会的背景，当时基督徒怎么样子被异教的文化在罗马希腊社会的这个环境底下，包括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做事的方式都冲击到教会。所以保罗针对这些来教导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拿捏。其实我今天早上讲的罗马书十四章，这个就是跟当时希腊罗马社会的这个文化的冲击底下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使徒行传二章，教会初次被建立，也就是五旬节，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到底它表现的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我只能长话短说了哈，因为如果要讲得太详细，我们这一季根本没有办法把使徒行传讲完。我只能这样讲，简单的说，凡是在教会历史或是在整个救恩历史的阶段过程当中，有重大特殊具有 eventful 就是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迹发生的时候，神才许可有这种大的奇迹般的这种现象，特别是包括说方言。那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大的事迹的在教会历史的事迹中产生的话，一般神是不会容许有这种现象出来的。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从第一章到二十八章，我们看到只有这四次说方言的现象出来，其他所有的讲到受洗的都没有说方言的现象。而教会在五旬节第一次被建立的时候，这种大的现象，譬如说有大响声，有大风吹过，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这种的现象出现是神特别要给人在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救恩历史中的大作为，神才许可这种事情和现象出现。否则一般的话，神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先简单的讲，第二章教会五旬节被建立，神许可这种大现象出生。到了第八章，因为撒玛利亚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是福音跨出去的一步，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了耶稣，所以神许可有说方言的现象出现，这是表示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所以神才许可有说方言的现象出现。 到第十章，意大利的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他彼得到他那里去，他们听信的福音，因此圣灵充满他们，讲起方言，这个大的现象出现，是因为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神这又是福音的另外一个突破，传到犹大全地，所以这是福音阶段的突破，神才许可有这种大的现象的出现。到了第十九章，保罗看到以弗所有一群人，他们曾经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就是水洗。保罗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受，你们受的洗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保罗说 No， 施洗约翰的洗不能够叫人真正得救，必须圣灵的洗，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洗，那是圣灵使人重生的洗。所以保罗给他们施洗，他们就说起方言。请注意，为什么在以弗所，这是个外邦地，他们说起方言来了呢？是因为以弗所在当时罗马帝希腊社会里面，以弗所是异教最兴盛的地方，因为在以弗所有一个最大的庙，叫做米底亚女神庙，是非常的雄伟，也就是说以弗所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地方。而当保罗要他们不是受施洗约翰的洗，而是受耶稣基督圣灵的洗的时候，说起方言，要让我们看见这是这个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大突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突破了邪恶邪灵异教的势力的范围，圣灵的大能能够使在这么异端异教势力猖獗的最大的以弗所的地方，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圣灵的洗，那是一个大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动作和阶段，所以才会有说方言的现象出来。只有这四次，其他整个使徒行传再没有任何人受洗的时候有讲方言的现象，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只断章取义，抓住这四个情况，然后就说教会必须也跟使徒行传的时代的教会一样，如果不会看异象，不会做异梦，不会说方言，不会说预言，那就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甚至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说方言的话，他就不是重生得救的真基督徒。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来印证保罗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好不好？再请张黎帮我们读好吗？
好，十二章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如果连耶稣基督的大使徒保罗他都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的，而灵恩派的人他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说方言，他就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现在保罗在这里反驳 这一些极端灵恩派的说法，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我们这一刻根本不可能去详细谈这个，但是我只是把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二章、八章、十章、十九章这四次有说方言的情况，跟先给各位先打一个预防针。第二，我要讲的，使徒们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方言是什么样的方言？他们说的方言是乡谈，就是 dialect。 因为在这段经节讲到，有许多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有从帕提亚来的，从马代来的，从以兰来的，从米索波大米亚来的，从犹太来的，从加珀多加来的，从本都来的，从亚西亚来的，从吕佛家来的，从庞菲利亚，从埃及来的，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就好像有从非洲来的，从中南美洲来的讲 Espanol， 从非洲来的讲非洲的话，有从欧洲来的，他们讲荷兰话，讲这个比利时话，有从中东来的，讲中东话的，有从各地来的。但是这个时候教会建立，为了福音让这些外邦人听得懂，所以圣灵使这些使徒们他们可以讲起他们外来的人所听得懂的各地的话语，就是乡谈。也就是说，方言应该是使人听得懂，得着福音信主。但是保罗他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所说的方言是反而正好反过来使人听不懂，反而使人绊倒，不能够信主。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后面有机会我再讲。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去的那个教会是吴勇长老，吴勇长老他们那个教会呢没有牧师，他们都是长老会，所以他们只按立长老，他们不叫牧师。吴勇长老呢等于就是驻堂的牧师，他是被神使用，有一次到南非的祖鲁那里去传福音，办布道会。在那边呢，原来他心里是准备用中文来讲，然后有当地的人呢可以用祖鲁话对当地的人来传福音。没有想到在那连续三天的布道会里面，当吴勇长老一站到台上，他一开口就非常流利的祖鲁语言就从他的口中出来了。等到他讲完道，他自己讲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别人都以为他是会讲流利的祖鲁话，别人用祖鲁话跟他讲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哎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事。他是我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教会，他是驻堂的牧师，这是他真实的经验。他能够用苏鲁话去传福音，就像使徒们在这里用各地的乡谈去传福音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作为，神可以使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God makes what is impossible possible， 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见证。使徒时代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好，我想我们不能够一一的去讲了，请各位看第二章的17节到20节。再麻烦张琳你帮我们读17到20节好吗？
好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谢谢。使徒保这个彼得，他在这边是引用了约珥书，先知约珥的话。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要讲这个话呢？因为当时是教会刚刚被建立，神要使他的儿女们被圣灵浇灌，就像今天你跟我，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被圣灵浇灌。彼得在17节跟18节所说的，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已经应验了，但是19节到20节是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也就是7年大灾难之后，以色列人他们会如此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今天有些教会他们就是错解了这一段的经文，拼命的寻求看异象，说方言，讲预言，行神迹奇事。他们说因为神早就借着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然后彼得又在这里用约珥所说的应该已经应验在教会了。可是约珥先知也好，彼得使徒也好，他们都讲得很清楚，这个现象是要到末日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到末日的时候，现在只是末世。大家知道末世跟末日不同在哪？谁会分辨？啊，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降生开始是末时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末世的一个划分点，现在是属于末世的世代，但是还没有到末日，末日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半空中降临的时候开始，然后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第二次真正的 touchdown， 那个时候，使徒行传2章的19、20节才要应验。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不能够讲得太详细了。好，再麻烦张黎你帮我们读22节到最后47节好不好？麻烦你。
好，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先停到这，先停到这，谢谢。张黎，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再读23节再读一遍，很重要这节经节。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好，你注意哈，这一节经节非常重要。这一节经节如果身为基督徒不明白这一节经节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的 focus 就没有在正确的一个角度上。请问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回答我。啊，有没有谁回答我这个问题？永利，齐永利弟兄。
不行，本来都会钉上去。
啊？
神的旨，父神的旨。
什么？弟兄，弟兄，是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Hello， 弟兄，弟兄，
哦，不好意思，刚才，哦，那是我们，那就是所有的人。
可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神既按着神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是神把神钉在十字架上，是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魔鬼，也不是这个罗马的巡抚，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来了。啊，哦，那个比拉多，也不是犹太人的祭司、长老、文士，也不是会众百姓，是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特别注意，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定旨是什么呢？就神的预定，先见是神的预知。神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预定和预知，神早就在创世之前预定基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撒旦能够有这个能耐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就是为了我们受死而来的。耶稣他为我们，就是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来的。耶稣基督的生是为了我们，带我们死。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父神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几个问题，第一是神的主权，第二是神的全能，第三是神的慈爱，第四是神的救恩，第五是神的预定。神的，神的预定和神的预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呢必须要看见，神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全部在神的掌管当中，全部在神的主权的掌理之下，包括撒旦魔鬼。我们在这一位全能的神的手中，我们才有稳妥。耶稣基督是神要他为我们如此受死的。好，感谢主。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再麻烦张黎帮我们继续读下去吗？这个25节到最后。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好，
你将生
先到听到这，先听到这，谢谢你。注意彼得讲这篇道是讲到前面耶稣基督的死带来了后面大卫所说的带来我们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感谢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死，我是绝不可能有永生，也绝不可能有复活的盼望。好，下面28节再麻烦张维继续。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好，先到这里。好，先到这，谢谢张黎。你看彼得他的讲道讲到耶稣基督是按照神的旨意要他被钉死，然后他的复活，我们才有复活的确据和把握。然后你特别注意使徒行传所有的使徒所见证的基督，不再是他在肉身中的原来没有受死之前的那个基督，这个时候他们所介绍的基督和见证的基督完全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个死里复活的基督跟还没有上十字架受死以前的基督不同在哪里呢？当然它都是同一个基督，但是它的不同在哪里呢？它的不同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形体是荣耀的形体，他的形体是属灵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是超越时空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那么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印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印证耶稣基督他就是原本创世以前与父神同等同本质的那一位 第二位格的上帝。所以大卫说，我主对我主说，你注意哦，第二三十四节，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父神，第二个主是子神。大卫很奇妙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从人性来说，可是从神性来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主。所以你看圣经啊，全部是 paradox。 那么这里面彼得他这样子引用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话，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好，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你注意，当彼得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了之后，众人觉得扎心，他们看见原来是他们的罪使得基督为了他们的罪而被钉死，所以彼得讲要悔改，要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我们的罪得赦，而且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洗跟施洗约翰的洗不同在哪呢？耶稣基督的洗是让我们受圣灵，使我们真实的悔改，水洗让我们悔改，圣灵的洗使我们重生，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因此罪得赦。耶稣基督使这样的人被建立起来，就叫做教会。什么叫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教会意思是指一群蒙基督宝血所洒，被圣灵重生，一起侍奉神，以耶稣基督为主，传扬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大能，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敬拜侍奉。这就是紧接42节到47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教会。再麻烦张黎帮我们读好吗？42到47。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谢谢张黎。你从这里面大家看到什么叫教会，谁可以回答我？因为这里教会被建立五旬节，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教会。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怎么搞？都没有人讲话。好。 我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听得到哈？
听得到。
Okay.
教会应该就是一群信主的人。
好哈。请注意哈，什么叫教会？42节到47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指神的话，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拨饼纪念主，同心祷告，然后呢，凡物公用。今天教会有没有凡物公用呢？并没有，但是这个是我想等到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再会提到。然后呢，这个他们变卖田产，个人按照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为什么当时是这样？因为当时有许多的外地来的人，使徒们讲方讲这个乡堂，他们因此信了主，因此教会成立。当时也有许多的这些讲其他话语的人，他们是离乡背景来到这，他们需要教会给他们的供应，所以有这样。然后同心合意的拨饼，用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主，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简单的定义，什么叫教会？就是一群蒙基督宝血所洒，被圣灵重生，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一起敬拜，与神有 fellowship， 与人有 fellowship， 我们拨饼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同心祷告，彼此相爱，奉献神所给我们的十分之一，为了神教会的需要，我们恒切的在教会中大家同心的传扬福音，使得救的人能够越来越多，这个就叫做教会。所以这里面看到使徒行传把这个教会的定义出来之后，你注意教会就有行动了。什么行动呢？第一，对内有合一有爱；第二，对外有福音宣教的使命，才会使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好，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就简单的把这个说明到这里，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奇怪，都没有人有回应哈。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想，那有什么不能叫做教会？如果是信主的几个人凑在一起，就都是教会吗？
不是所有在教会里的人都是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注意圣经上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当中有闲杂的人。那耶稣基督自己也讲，在教会里面你看到许多的麦子，但是也有百枝，这个百枝跟麦子你很难分辨，你也很难看得出来。你如果去过巴勒斯坦，到中东以色列，你就可以看到麦子跟百枝几乎很难去，不是判若两人，而是你很难去看到他们的差别。那在教会里面呢，有的人虽然也来聚会，他也领圣餐，他也受洗，他也奉献，他也侍奉，他甚至带查经， 他甚至教主日学，他甚至牧会讲道，可是他却是个白痴。那你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先听听看你们。张琳，你的看法是什么样？
我们刚学了马太福音，好像里面有说麦子的种是主撒下来的，然后等人睡觉的时候就有魔鬼仇敌把麦子的种也撒进来。
对，不错。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呢？既然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 individual 怎么会有百只在里头呢？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这样回答一下。第一，神借着有百只的存在，要我们时时分辨，自我省察，自我检验，自我常常提醒，我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反省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百只，这是第一。第二，借着有百只的存在，神要我们用敏锐的 sensitivity， 敏锐的灵去分辨和查验，但是不是去 judge。 当我们看到教会有百只的时候，神要我们看到的不是叫我们自义，乃是要我们学习用爱心去帮助那个百只。第三，当神许可教会里面有百只的时候，是要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紧迫性，也看见恶者魔鬼他的作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神在工作的同时，恶者魔鬼也在工作。恶者魔鬼的工作没有神的许可，恶者魔鬼根本不可能。那为什么神又许可恶者魔鬼如此做呢？乃是神要我们随时保持高度的属灵警觉，不要我们浑浑噩噩的打瞌睡，没有属灵的危机感。要我们有属灵的危机感，是为了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跟不足，我们才会一直不断的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又让我们看见恶者魔鬼他的工作，我们才会警醒祷告，免得我们懒懒散散不冷不热。所以这里面都有神的智慧在里头。那么神如此做，不是神在故弄玄虚，也不是神在玩弄他的儿女，都不是。正是因为这样，才更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赖。其实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反而更是感谢赞美主。为什么？第一，神要我永远谦卑；第二，神要我看见我永远不能够凭我自己，我只能仅仅依靠神的能力。用什么依靠？读经和祷告，与神同行。第三，借着这样的环境，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不是我们长治久安的地方，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只不过是过路客、寄居者。神要我们抬头仰望天上永恒的家， 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够朝着天上属天的家迈进，奔走天国的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神的智慧在里头。我不知道用简短这几句话把那么大复杂的东西要讲清楚不容易。好，我想就只能讲到这。好，有问题吗？最后一分钟。
哎，牧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44节说这个信的人都处在一处，房屋公用，先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对，
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跟现在教会情况不一样。就是说这上面说，就是说卖了个人的田产家业，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提倡这样，对吧？他这上面说的呢，给我一个印象，三号就是说好像这有点像共产主义这种说法一样。所以说这就有点疑问，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圣经对教会的认识啊，也是就是说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的，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
不是，我记得我曾经稍微讲过了，这个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怎么产生呢？是因为犹太裔的这个马克思，他对旧约圣经很熟悉，他在英国国立博物馆在写他的马克思的思想《资本论》、唯物论、这个辩证，不是辩证法，辩证法是黑格尔的。他在写这些的时候，他剽窃了圣经中，完全是曲解了圣经中的凡物公用。他的曲解很清楚是从圣经来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本意。圣经的本意根据当时五旬节的背景，是因为有许多外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神使使徒们能够讲各地的乡谈方言，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主了，3000人、5000人信主。他们离乡背景，他们在当时不像今天有飞机有开车，当时是骑着驴子或是走路，都是很远，那么他们不可能立刻回到家，所以教会要照顾他们。弟兄姊妹们就用爱心卖了他们的家产，并不是说要他们把房子卖了，把田地卖了，不是，他们只是卖了一部分，他们仍然可以有他们私有的财产。这个等到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5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他们把这些卖的钱呢，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用基督的爱去供应这些外地来的人他们的需要，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指鹿的共产的思想，指鹿的共产思想是愿驹马依求与朋友共，必知而无憾。指鹿只是肯跟他的朋友分享，指路不肯跟朋友以外的人分享，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跟不认识的这些外地来的人，把他们的财产来卖了钱，去用基督的爱去分享帮助他们，这个是完全两回事的。这跟马克思的这个唯物论的这些共产马列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的，只不过是他曲解了凡物公用的这个概念。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
嗯，好啊，谢谢你的解释，牧师。我觉得就是说你，我觉得你对你解释的，就是说这个经文这一段是指就是说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那种一种这个。当时的一种做法， 并不是说让以后的教会都这么做。
没有，你看今天，对，完全没有。你看今天的教会没有要求大家把房子田地拿去卖了，把你的股票卖了，然后拿来到教会，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哈，这个你问的问题很重要。我最后用一句话，圣经的它有一些的凡物公用，它是属于，注意哈，不是道德的原则，它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是一个权宜之计的做法，但是精神是没有错，精神是表露基督的爱，但是这个不能拿来作为教会的一个准则，也要今天的教会如法炮制，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详细的情形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想下次我可以再跟各位讲得更详细一点，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好，可不可以麻烦这个王礼琴姐妹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